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艾伦的基督化的领导，今天是第26章自我改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读书，能够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愿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艾伦著《基督化的领导》26章自我改善，标题哈是会长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啊，咱们也不是会长，也不是什么这些教会领袖，咱们就来看看这些证言对我们个人会有怎样的指导哈，这些原则我们都是可以用的。我们只是看到我们各区会的会长没有都在尽自己的本分，他们没有都在变得越来越能干，他们的经验是低劣的，他们既没有借着努力运用自己的能力依靠神得效率，他们的工作就在各方面都有缺陷，仅仅具有资格还不够，必须殷勤地利用才干。能想出什么办法使各区会的会长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呢？甚愿他们能看出他们受托的职位只会增加和加强他们的责任。要是每一位会长都感到必须殷勤利用自己的才干，想方设法唤醒传道人去做应该做的工作，各区会就会发生何等大的改变啊！其实弟兄姐妹，就是要想办法让会长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外来的办法其实都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责任，那就说明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是不亲密的，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使命是认识不清的。我对我自己，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我就看到就是跟我一块信主的，或者甚至比我信主还信得久的，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是那种忧国忧民。当然我说的忧国忧民是到最后我就是忧教会的，忧教会忧教友。所以像我自己，我要出国读书，我觉得我自己有使命感啊，然后我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多学一点东西，然后学的时候我都是想到我将来回国我可以用。而我现在我回国来，我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啊，也可以说是唯一可称得上财富的，就是我的一书架书啊，一书架书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泉源，但是很多书也过时了，所以我现在又在请方舟牧师啊再帮我带一点书来，但是也不能够都是请他来，因为带书其实很重的嘛，所以我总归通过好几个朋友都是尽量跟他们说啊帮我带点书回来。好，然后现在如果我儿子去美国成功了，那我这下子又有可以及时更新的这些书了啊。那关键就是得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这个使命感的，而且是一直是被使命感所驱使的。所以我总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要外在的，你要想什么办法都没用，就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学圣经，其实别人给你想办法促进你学圣经，我觉得这个都是空谈啊，因为每个人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自身的动力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选择，你是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对你今天的生命有怎样的安排，这是最重要的。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确定了，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决定的啊，所以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我最讨厌我要去想办法叫别人怎么样，因为上帝都很难改变别人，你能够想什么办法来改变别人吗？所以我一看到什么要布道策略呀 传福音的策略，我一看到这些，我看到标题我都不想看我自己做牧师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布道策略，我没什么策略，我就自己尽心尽力去做，慢慢的上帝就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不需要什么策略，反而是有什么那些策略很多时候给我感觉就是很累，而且没有成效大家都累但是没有什么成效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大家找的工人，我们尽量都是那些自发的自己想要做事的这些工人就好办了关键是在于人自身 那华盛顿接下来说，区会的职员和传道人的忠心服务会减轻总会会长一大部分繁重疲惫的操劳，但他们却显然缺乏忠诚。这些人意识到对每一个工作的庄严审查不久就要在天上开始了吗？其实这就是机构的问题了。以前我们的全球总会，我们的中华总会啊，就是这样。我听他们讲的，就像上海嘛，是以前中华总会的总部在上海，然后上海的那个平凉路吧，还是什么路的那个教堂，说所有的上海的那个教堂总会职员、总会会长，就是大总会、小总会，就中华总会的，以前我们叫中华总会啊，中华总会的那些职员参与的那个教会，说那个教会的各方面世俗化最严重。为什么？机构呀，他拿着铁饭碗，他就因为要来工作，他都是来找工作来解决温饱问题的，他并不是因为有使命才来的啊，所以机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这没办法解决。因为一旦有机构，他就有利益可图，因为他来上班嘛，他就属于上班坐办公室挣钱了。所以你真的就是说，一个教会真的成了一个非常正规的教会了，它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了，那个就不免你就会遇到这些没有自发力的人，你就会有怀世母就不断的在那说，你们要改变啊，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实当我们发现像怀世母这样的先知在一再的强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被绝大多数的人忽略，但是它又是机构不可避免的一个弊端啊。但是呢，你要是没机构，实际上像我们中国这种教会它也是存在很大的弊端的。没机构也就更没有监管了，机构至少还有一种监督机制，但是我们基督福联席会在中国它没有机构，大家各自为王，它没有监督就更腐败，再加一个腐败。至少国外的机构它腐败这一个你还算不上，还不会有什么贪污腐败的现象，因为它每年都有审查。但是呢，缺乏动力不忠心服务这样的人倒是大有人在就因为机构带来安全嘛，机构带来平稳。夫子离开时将他的工作交给各世各代的每一个人，他对我们所有的人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三节。传道人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话里面包含了何等广泛的含义？确实，他们和死亡之间也许只有一步之遥。神所委托需要善加利用的禀赋留下了怎样的记录呢？误用的才能，浪费的光阴，忽视的机会，未尽的责任，多病的教会，没有因按时分粮而得坚固的神的羊群这些都是天上会记录的但是很多时候人们看不到，不能兑现，他就会懈怠，就不会把它当回事。所以恶人因为他们不受惩罚，所以恶人就会说，全能者岂有知识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及时遭到报应。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信徒，他如果只是那种形式上的表面的那种信徒，名义上的信徒，那他也不会，就没有责任心的话，他不会想这些事情的，不会想这些问题的所以就需要先知不断的来提醒但提醒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没有多大用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选择去度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了。要成就什么啊？难道总会会长要负起区会会长和传道人们所忽视的担子，并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吗？难道他要感到自己对神子民的这种沉睡麻痹负责任吗？总会会长总会会长实际上他负不了那么多责任其实基层的区会会长和传道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呢，这里怀世母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场景，就是这些基层的传道人们都不干正事儿都不负自己的责任，所以就剩下那么一两个高层的这些人员可能还忠心的然后他们跑来着急在廊子和祭坛当中哭泣要是他照以往那样工作，唤醒粗心疏忽的人，整顿别人忽视了的事态，他就会变得不能工作，且会过早下到坟墓里去，操劳过度，事必躬亲，像诸葛亮一样英年早逝像那个黄雅各牧师那样60岁就死了 虚慧的职员若要成功的负起身上的责任，就必须祈求、相信、依赖神，用他们作为他的工具，维持区会各教会的良性运作。这是他们在葡萄园中应做的工，要有更大的个人责任感，更多的思考和筹划，在主的圣工中投入更充足的精力，这样就会扩大人的智力，使人更加敏锐地认识到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更大的个人责任感，其实说到头来就是跟主的关系。教会实际上它跟企业公司不一样，它很多时候是自发的，就人要靠自觉。就像我们经常以前说的话，革命靠自觉，信上帝也都是靠自觉的。就是你自己要选择。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一段，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不是会长，我们也不是区会长，我们也没那么大责任，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的，对吧？像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带小孙子，有的弟兄姐妹是像我一样在做传道人，也有的弟兄姐妹是在做像我们王小航一样，他在做山里人，每天砍柴，每天下地干活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就干好自己手上的工作，而且要感觉到这就是神对我的神圣的呼召，是我的使命。有了使命感，特别有了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就不会虚度光阴啊，就会善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还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说我们每天能够活在主的爱当中。愿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阿们。